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台湾驱离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
将进入我国近限制水域，请立即调整航向。
专访资深众议员，中国让美国严阵以待。
China is a very dangerous player in the world, the largest fascist dictatorship on the planet。
台湾太阳花学运十年，亲历者称天人独世代重塑两岸路线，
因为我们不愿意与中国经济一体化。
精彩点评，美国国会剥离 TikTok 是强盗逻辑吗？
中国政府呢，如果允许他的人民呢那个行使言论自由的话呢，那么我相信那个 TikTok
共产党就是 TikTok 背后那只看不见的幕后黑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首尔参加民主峰会期间会晤了韩国总统尹锡悦。韩国总统办公室说，布林肯表示要支持韩国为维护韩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鲜的挑衅做出坚决的反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8号表示，朝鲜当天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平壤官方媒体上周六3月16号将金正恩十来岁的女儿金主爱称为伟大的向导者。韩语中的向导一词通常专门用于最高领导人及其继任者的称谓。韩国总统尹锡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以及多国领导人3月18号在首尔举行的第三届民主峰会上共同呼吁采取措施，以应对人工智能 AI 等数码技术对自由民主构成的威胁。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民主峰会开幕式上表示，基于 AI 和数字技术所衍生的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不仅侵犯个人自由和人权，还威胁民主制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打击包括人工智能内容在内的虚假信息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外交优先事项。中国政府星期一3月18号就韩国政府邀请台湾出席正在首尔召开的民主峰会表达抗议，并要求首尔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讲台。民主峰会由美国总统拜登发起，目的是要阻止全球部分国家出现的民主倒退和人权与自由遭侵蚀的状况。北约旗帜3月18号在瑞典议会大厦外升起，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和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出席了升旗仪式。在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瑞典于今年3月7号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俄罗斯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星期一3月18号警告西方说，若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那代表着世界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步之遥。乌克兰哈尔科夫的民众18号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的在乌克兰建立缓冲区的说法予以驳斥。克里姆林宫称建立缓冲区是保护俄罗斯领土不受乌克兰攻击的唯一办法。中国军方和官媒星期天火力全开，斥责美国通过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技术探索公司建立一个新型间谍卫星网络的计划，指责美国是在威胁全世界的安全。俄罗斯宣布普京总统在星期天的总统选举中首轮计票中得票 88%。 路透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普京先生监禁了政治反对人士，不让其他人竞选，选举明显不自由也不公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3月18号致电普京， 祝贺他当选连任，承诺与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俄关系继续深入发展。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8号在欧盟外长会议前对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选举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举。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遗孀尤里亚·纳瓦尔纳亚17号在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最后一天，在柏林的俄罗斯大使馆参加了中午反普京的行动。反对派号召民众在中午到投票地点表达对当局的抗议。最后来看台海，台湾海巡署船只16号广播驱离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
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BB100 海洋艇广播，你即将进入我国近限制水域，请立即调整航向。
台湾海巡署说，四艘中国海警船编队在金门周围的限制水域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后离开。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对资深众议员的专访。中国让美国严阵以待，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3月13号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他称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法西斯独裁国家，美国要把中国当作一个对美国和世界日益增长的威胁来对待。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张佩芝和宁露的报道。
好的，洛阳。李毅华、张佩芝和宁露的报道说，迪亚兹巴拉特议员还强调，美国必须继续领导世界，目的是努力让人们实现最终的目标，那就是自由。记者提问说，美国两党一致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之一，您认为美国目前应该优先处理的对中关系是什么？迪亚兹巴拉特议员说，
We have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serious about understanding that China is a very dangerous player in the world. It is the largest fascist dictatorship on the planet.
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危险的角色。它是全球最大的法西斯独裁国家，也是全球最富有的法西斯独裁国家。它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你知道，我们看到在美国发生的网络攻击，我们知道这些攻击来自共产主义中国。我们还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处于军人年纪的男性从中国越过南部边境。坦率地说，这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感到害怕。联邦调查局会告诉你，美国境内的中国特工人数令人担忧。因此，这是一个敌对国家，我们需要避免战争。这意味着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和经济工具，把中国当作一个对美国和世界日益增长的威胁来对待。美国之音提问，您在一月份台湾大选刚刚结束就访问了台湾，那次访问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Taiwan is a very vigorous democracy. The press is very aggressive. That's a good thing.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新闻界非常积极，这是好事。台湾现在显然有三大政党，以前有两个。我们拜访了当选总统和当选副总统，也拜访了即将卸任的总统。但我们也会见了其他两党的领导人，因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表明我们珍惜、热爱民主和自由。台湾是自由和民主的灯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民主的生动色彩，这很棒。你知道，我们还去参观了一个海军基地。所以台湾正在尽其所能阻止中国共产党做出蠢事。美国之音记者在问，美国众院刚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It has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and there's also been a lot of misinformation about it.
我要强调，关于这项法案有很多错误的理解。有很多人说这是要禁止 TikTok， 不，他基本上是说你必须剥离，要从本质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中剥离出来。我们绝对不会允许苏联帝国时期的苏联控制并拥有一个美国的主要电视网，因为这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 TikTok 必须从其母公司。美国之音记者问，您希望美国之音等美国国际广播机构在反击中共宣传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呢？迪亚兹巴拉特议员说，
The Voice of America has been a key player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and decades in that cause of freedom.
美国之音过去几十年以来一直是自由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为那些因为新闻审查而无法获得新闻和信息的人们提供了真实的新闻和信息，因此我一直是他的坚定的支持者。我认为这是为人类服务。陆阳，
感谢宇宙。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专访美国资深众议员的报道，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台湾太阳花学运十年，亲历者称天人独世代重塑两岸路线，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3月18号是2014年台湾学运人士为了阻止中国和台湾服务贸易协议生效而发起抗争，占领台北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满十周年的日子。多位当年参与这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人士告诉美国之音，那次抗争扭转了当初两岸政府积极推进经济融合的路线。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林乃卷的报道说，回顾2014年3月18号那一夜，200多上街反对国民党立委强行宣布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通过审查的学生及公民团体，翻越立法院围墙并占领议场，展开为期24天的非暴力抗争，直到4月10号才走出立院，总计占领国会585小时。之所以被称为太阳花学运，也是因为一场主席台上装点了支持者送来的向日葵花束而得名。台湾国会办公室法案副主任焦家宏当时在新竹就读交通大学族群文化研究所。焦家宏对美国之音说，
2014年那一次的运动，我相信对我们整个世代，当时参与的世代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它具体的反应也在当年年底台湾的地方选举，我们造就了柯文哲，我们其实推了很多当时非国民党的县市长上位。那16年的总统大选更不用说，它其实让台湾再次实现了政党轮替。不只是台湾的影响，其实它也扩张到扩及到在香港，不管是雨伞运动或者是反送中运动，那个世代在那个时间点对于跟中国互动是要被警觉，这件事情它是有被打开某些开关的，社会在帮跟中国的连结这件事情踩刹车。
台北的现场在设计议题行销公司创办人翁群祥在太阳花学运时还是研究生。翁群祥告诉美国之音，
那场运动的确是打开大家对国家民族复杂认同的想象，但是它没有一成。自己很小的时候会认同我同时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人，其实就算是解职的一个过程，就是原来有这么多认同的存在，才会知道说原来中台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存在，我们会想要选择的是走向是。
太阳花学运中的反服贸核心人物赖中强现在是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对美国之音说，
他的时代精神就是要追求台湾的政治经济的自主，因为我们担心失去了经济自主性以后就会失去政治自主性，因为我们不愿意与中国经济一体化。
台湾国会办公室法案副主任焦家宏表示， 台湾社会对台湾人的认同没有意义。问题是中国是谁，应是未来政策推动和教育改革中更需谨慎处理的题目。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林乃卷的报道。台湾太阳花学运十年，亲历者称天人独是在重塑两岸路线。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嘉宾的精彩片段，谈美中对抗升温，国会剥离 TikTok 是强盗逻辑吗？我们马上回来。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像是。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以压倒优势通过 TikTok 剥离法案之后，美中对抗明显升温。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抨击美国巧取豪夺的强盗逻辑之后，北京推出长篇报告，指责美国自我标榜言论自由，但对其他国家却以霸权行径搞双重标准，打压言论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就此话题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的精彩片段。
在这个美中之间，关于美国众议院通过 TikTok 剥离法案的这个唇枪舌剑之中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一个观点明显呢是要把舆论引向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盗逻辑。中国民间呢有许多人对美国强盗行径感到义愤填膺，认为呢美国竞争不过就巧取豪夺，最后呢是强买强卖，这无异于抢劫。我来请问纽约夏明教授，您对此怎么看呢？
是，强盗逻辑不管在任何的语境下和在任何的文化，我们都会是觉得厌恶的。那我们看看到底哪个国家呢在实践这种强盗逻辑。首先呢我们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这个竞争，尤其有中国有14亿人口，那么应该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今天呢中国在世界上的贡献呢其实是遭到了很多的那个就是遏制，而这种遏制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中国呢他在奉行这种巧取豪夺，那么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呢那么进行那个霸占，那么进行就是掠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盗逻辑。那么现在的一个最根本问题就在于，当中国政府在指控说美国打压言论自由，美国在国内所谓标榜言论自由，却不许其他的国家言论自由，那么它里边偷换了一个根本的概念，就在于不许其他的国家在什么地方行使言论自由。当然美国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在中国实行言论自由，同样的中国政府呢如果允许他的人民呢那个行使言论自由的话呢，那么我相信那个 TikTok 它是目前在美国的存在了就不会形成一个重大的威胁。
好的，那么中国政府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抨击美国最多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强买强卖啊，强盗行径。好像美国提出和赞同这个剥离法案的政界人物似乎并不否认这种强买强卖的手段，因为这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这项法案的根本目的就是让这家深受民众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脱离中共的控制。那么我来请教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这种安全担忧呢？
谁拥有 TikTok？从表面上看，字节跳动是一家私营的商业公司，并非国营企业，但它的拥有者是一家中国公司，这就意味着 TikTok 有一个隐形的大股东，那就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要求 TikTok 交出某些用户资料， TikTok 可以说不吗？想都不要想。 如果共产党要派审查员进驻 TikTok， 他可以拒绝吗？压根没有可能。事实上，这样的事件也许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要前字节跳动有个高管叫余英涛，就在不久之前，他向美国法庭提交了作证的文件，说在 TikTok 上传游行示威的活动，这样的用户会被这个公司呢识别和监控，而且中共官员也能够调阅美国 TikTok 的用户数据。那我们就忍不住要问，当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发生冲突或战争的时候， TikTok 会站在哪一边？它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战争工具？而且我们看看 TikTok 上那些内容，那些亲中的、反美的，在美国的传播那些阴谋论、那些假信息，可以问一问 TikTok 是不是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发动的认知战、信息战的一部分？共产党就是 TikTok 背后那只看不见的幕后黑手。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夏明博士和慕容雪村先生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异议旅游归来，妄议中央，橡皮图章更像了，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政治敏感期的结束，依照惯例，被强制离开居所到外地旅游的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等政治敏感人物陆续返回家中。一些被旅游期间遭禁声以及被监控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人大更像橡皮图章了。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陆阳。叶冰的报道说，资深媒体人、独立专栏作家高瑜两会之前被国保人员带离北京，到广西桂林等地进行所谓的闭会大约16天，3月14号晚间已经乘飞机返回了北京。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院就是一个执行机构了，没有决策作用，更没有对全国经济的领导作用，连总理召开国务全体会议和国务会议这些内容全没有了，什么都是听习近平的。高瑜还指出，对比2018年李克强版和2023年李强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的明显不同之处，新版第一章总则删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只剩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叶冰的报道还说，资深异议人士、前安徽省检察院公职人员沈良庆在 X 平台发帖指出，见古知今有点意思，让人想起了外廷大总管主动矮化自己和外廷，把国务院变成中央办事组，自己变成跑堂的，连本来就是作秀的记者招待会都免了。沈良庆还指出，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历来是主管经济工作的，现在连工作章程都修改了，自我降格为纯粹的办事机构，党政合一，以党代政。北京宋庄异议艺术家季风在两会期间被旅游之后返回老家桐梓地区，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两会现在越来越像橡皮图章了，以前李克强、温家宝还可以跳出框框说几句真话人话，现在连这个都不要了。叶冰的报道还引述自由亚洲电台不久前的报道说，近年淡出公众视野的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吴强最近再度遭到政府人员软禁在家，出门购物也被人跟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外界认为一贯忠于中共意识形态下言论掌控的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近来陷入了一场文革式的民粹网暴漩涡，与中国饮用水巨头农夫山泉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莫言一同被爱国网民贴上了新三害的标签，成了批斗的对象。
都看看这个国家的方向，自己要心里明白，然后要有所作为。某一天真的有什么契机来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
叶冰的报道说，人权活动家胡佳3月13号从大连返回北京通州家中，而美国之音记者多次拨号后终于接通了他的手机，但是他却听不到记者的声音。 于是进行了一段至少十多分钟的独白。
这是一个常态嘛，不是新常态。当你看到每座立隔过街天桥上面都有保安把守，而且有时候不止一个的时候，啊，桥怎么都成了这种状态了？这样，然后你看到北京的有些地名消失了，那他妈四通桥没了，查不着了，各个的手机软件里边搜不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觉得真的，你说真的强大吗？
叶冰的报道还说，胡佳还提到，两会期间，北京各个立交桥和过街天桥都设岗派人把守。他还表示了对独断专行的中共党首习近平可能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危机而开启战端，造成台海两岸生灵涂炭的担忧。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节目的最后是美国热搜节目选播，习近平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丝毫没有触及中国糟糕的经济问题，但习近平并不着急。纽约时报发文问道：“习近平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下面为您播出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报道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低迷，习近平为何仍自信东升西降。文章说，即便中国经济增长缓慢，习近平似乎仍目空一切的确信自己拥有超越西方竞争对手的正确路线图。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低速增长，人口正在减少和老龄化，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几年前，习近平曾宣称东升西降，现在看来，即使不是狂妄自大，也是为时过早的结论。这些问题在国外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认为中国可能会在完全成为超级大国之前就达到顶峰。但习近平似乎不为所动，坚持认为自己的政策能够确保中国崛起。这些政策包括党的广泛控制，以及由国家主导的对电动车和半导体等新行业的产业投资。为了显示这种信心，中国政府上周宣布，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经济今年可能增长 5% 左右，与去年的增速基本持平。习近平还强调了他要进入一个由创新驱动的工业增长新阶段的雄心，似乎过去一两年的挫折只是偶然。习近平的乐观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作秀，与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一样，中国领导人也不愿意承认错误。一些官员私下承认，经济不景气正在抑制中国的雄心和气势，至少目前如此。即便如此，习近平坚持其长期雄心的决心似乎不仅仅是一场作秀。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说，习近平和他的团队仍然相信时与势仍然在中国这一边。习近平一直大权在握，所以很难想象中国的整体走向会出现任何重大的重新调整。对于习近平的批评者来说，他的集权强硬倾向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的手段过于严厉，扼杀了商业和创新。习近平与其忠诚的下属一直在讲话和社论中捍卫自己的政策，暗示怀疑者目光短浅。习近平强调，经济和安全优先事项必须齐头并进，尽管中国努力应对增长放缓。习近平还认为，对制造业和技术的投资可以通过扩张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等产业来实现新的高质量增长。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 Michael Beckley 说，中国领导层的信条似乎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不会像以前那样快，但我们将通过控制全球经济的关键部分来获得对贸易伙伴的更大影响力。中国有一句网络语言叫迷之自信。看完了这篇报道，您觉得习近平的这份自信是哪儿来的？这样的鸵鸟式心态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选播，习近平的自信从哪儿来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